OK，好，那就先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主要我们也将弟兄姐妹在教室跟在线上，还是在路上的都仰望主，求主你今天带领我们你自己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是讲这个普遍恩典这个 topic 哈。那上次我们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因为讲到人性的这个 total depravity，就是全然堕落全然败坏这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看？有的人虽然他不信主，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好行为，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看？那这个就是跟今天的这个普遍恩典连起来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大纲，先讲一下什么是普遍恩典，然后我们再来具体的看一下一些普遍恩典，哪些东西是属于普遍恩典的这个范畴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普遍恩典的作用跟目的。最后我再看，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实际的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普遍恩典的一些应用。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几个问题。接着上面上次课的一些问题我们普遍恩典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整理跟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到底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些相同的地方？还有就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会有也有好行为还有呢，就是好人能上天堂吗？这些好像是福音般的问题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其实都是不是一个观念在里面，其实是同时有好几个观念在里面起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不信主的人对这个文化、社会、艺术、科学上的一些贡献因为我们现在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工作上，很多人都是很优秀的，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就像最近这个诺贝尔奖，那些人确实是对科学做了很多的贡献那我们怎么来看？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或者说从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好，那我们先给这个普遍恩典做一个定义那普遍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它是个普通的东西，而是说，普遍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恩典不区分信的跟不信的，神给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叫普遍，但这个确实也是一个超自然的，其实也是一个超自然的恩典不是说它是普通，而是给所有的人恩典那就是说是神所赐的人不配得的这样的好处不是因为这个人好，所以神给他。这个恩典，还有呢，就是跟特殊恩典比较的话，我们特殊恩典就是我们这几堂课一直在讲的，就是讲到神的救赎救赎恩典是特殊恩典。那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一个区别就是，普遍恩典是没有救赎的功效，神给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恩典他不能拯救这个人是神给人的恩典，但是并不能真正拯救这个人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就是这样子定义的他说普遍恩典是神向全人类所显明的慈爱和恩惠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抑制罪恶，保守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并且使美善。美上就是哲学上有一个词叫美学就是美跟丑，美学上他们有很多的讨论。还有呢，真理 真理就是认识论里面的一个范畴哈，真的跟假的，还有良善，良善就是伦理学、道德学的上面的一个好的跟坏的，所以在这三方面，美善、真理跟良善得以显现。即使在那些不信他的人当中啊，就是虽然这些恩惠可以使这个美善，可以使真理良善得以显现，但是他并不能拯救这些人啊。好，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我们就看看一些具体的什么东西属于这个普遍恩典啊。那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创造的恩典，创造的恩典是第一个普遍恩典里面的一个范畴啊。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看到，神造万物成为美好啊，而且万物是一个普遍恩典，神所造的万物是神给人的一个普遍恩典。那人本身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上节课我们讲到人的形，神的形象image bearer 这个人是神给人的一个普遍恩典啊。这个神的形象里面就包括很多了，创造力啦、理性啦、情感啦、道德，还有就是宗教的情操，就是人会敬拜。那还有呢，神在创世纪里面，前面第2章里面就设立婚姻家庭，所以婚姻家庭，你看不信主的人也有婚姻家庭，所以这也是神的普遍的恩典，是神在创世的里面啊，创造的里面就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恩典，还有就是神给人一个文化使命，这就是看到《创世纪》第1章28节那边讲到的。神造了人以后，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讲到治理，还有管理，这个在神学上就把他们都叫做一个叫文化使命，就是说人有代替神来管理创造神所创造的万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里面，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慢慢的发展，包括语言的出现，包括有音乐，包括有艺术，包括科学的发展，这些都属于神赐给人的普遍恩典里面，要人去治理、去管理这样的一个文化使命这些都属于神的创造恩典的这个普遍恩典的范畴。好，那还有呢？神创造是一次性的创造了以后呢，神给人这个使命，那接下来神就没有再创造新的东西，而是一个维护，或者说，神学上叫做护理，就是 providence 护理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护理的恩典，就是神用他全能的右手来托住，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就是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万有，神一直在 sustain 维持他们的这个生命，维持他们一代一代这样子的这个繁荣还有呢，就是神赐给这个受造物一切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经常会看到说，神使这个草生长，草是在创造的时候神已经造了，但是草为什么会生长，是神的一个护理的恩典，让草可以生长。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是说只有在创造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能够托住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让这个万物能够生长，这个就是一个护理的恩典然后那也包括人类的这个发展，刚才稍微讲了一下人类文化使命人类神界的这个给人的这个使命来发展人类，就是说来 prosper 这个人类，有社会，有秩序出来，对，有政府的管理，然后有能够惩恶罚，惩恶赏善，对不对？所以政府的功能其实是为了要帮助人类，也是要帮助人要有一个 稳定的一个社会的秩序，还有就是经济的发展，还有人类的历史啊，这些全部啊都是属于这个神的一个护理的恩典啊。好，那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这个普遍恩典。我们讲到，刚刚讲到神的创造护理，哈，那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还有没有继续呢？继续这个护理，或者说这个普遍恩典，那当然是有，否则我们这些人老早死了，对不对？老早没有了，人类都没了啊。所以呢，在人类堕落以后，神的普遍恩典也是还是继续，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神开始。拣选开始，不是说神开始，而是神，开始他的救赎的，这个恩典，救赎的这个工作，然后直到将来的这个荣耀，来临，那到时候这个普遍恩典就，被这个，特殊的恩典取代了，好，那我们就很快看一下普遍恩典的作用。其实刚刚我们都讲到了，神给人的普遍恩典，它的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要限制罪跟罪的后果，因为人类犯罪以后，人没有马上就死，那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普遍恩典托住了，限制这个罪。带来的这个后果啊，还有正面，当然就是神促进人类的美善这个发展。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几个经文先是负面的哈，就是神借着他的普遍恩典来限制人的罪恶，比如说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哈。亚比米勒，不是要娶这个萨拉亚伯拉罕的太太，想要把她夺过来做自己的妻子，但是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所以呢，神拦阻他啊，所以限制人的罪恶基本上就是神会拦阻一个人做。”他要做的这个恶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我们上次其实有一些就是讲到 total depraved 全然败坏人的这个全然败坏的里面虽然他是全然败坏，但是神呢还有一个恩典让人不是完全败坏啊。这两个词有时候会讲不清楚，一个是 total depravity，另外一个叫 complete depravity。complete 就是说他的他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但是 total depravity 是说在他的每一个方面都败坏了，所以有点不一样。虽然是他每一个方面都败坏，但是呢，他在有一些事情上还没有，还不至于就是说完全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观念，因为这里就引进了神的普遍恩典了哈。
说到良心，就是是不是不变？
良心就是神的普遍恩典的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人的 image 里面嘛，神的 image 里面有这个良心在里面。对，好，那所以讲到两个，讲到刚刚前面讲到是两个范畴，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护理。其实创造里面的不光是创造这个世界万物，还有就是人的这个良心也是普遍恩典的范畴。好，那第二个就是，不光是限制人的这个罪啊，另外一个神也自己抑制自己的愤怒，就是神把最后的审判的时间往后移啊，否则话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当场就可能会死，但是因为神的普遍的恩典，所以神把自己的愤怒往后延了。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就有这样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啊，这就是神的恩典，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宽容的目的不是要人，不是放纵人继续沉沦，而是给人机会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等会也会讲这个。这个目的，普遍恩典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神所， 神所拣选的人能够有机会信主啊。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神限制这个罪恶的后果啊，因为罪带来很多的后果。从亚当开始，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那这个罪不光光是实际行出来的这个罪，而且有很多是这个罪恶带来的很多的这种 guilt 或者 shame，有很多对这个整个创造界这个 order 的这个咒诅啊，就是神限制了这个他对罪的这个审判，所以呢，创世纪里面那边也讲哦，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这地上一切的昆虫和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就讲到就是说，创造界被破坏，次序被破坏以后呢，这些走兽啊、飞鸟啊，不服人的管理，但是呢，神的普遍恩典还是让这些地上的走兽跟空中的飞鸟能够怕人，以至于他们还是可以服在人的手下啊。所以，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是看到一些动物的，其实是不，有一些是很凶残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一些，神也让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罪恶的后果。好，还有呢，正面的话，那我们就是看到，不信主的人也蒙恩福。那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啊，神比如说创世纪里面就有这个约瑟，神借着约瑟来祝福这个埃及的。这个人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蒙福的例子啊。那我们现在看，如果看新约里面啊，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来的时候，其实对不信主的那些人也是，虽然他们不信主。但是福音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对那个地方造成一些好的影响，比如说，很多宣教师会去，办医院、办学校。虽然这些东西不是能够拯救他们，但是这些我们都是说福音的预功，这些其实也是，即使那些受恩惠的人不信主，但是还是对他们有这个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这些都属于普遍恩典哈。然后，那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不信主的人的一些好的品格啊。耶稣也说，就是我们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他说这些外邦人也是，税吏也是这样子的啊。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爱或者朋友的这种情谊。不信主人的婚姻里面这些美好的东西，其实这都是普遍恩典里面神所赐的。那还有呢？对，这里就讲到这个良心的作用。不信主的人，外邦人没有听到福音，他心里面的这个是非之心也是神放在里面让他们可以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们可以分辨。一定程度上的一些这个道德道德律，那还有就是福音带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这个我刚刚稍微讲了一下福音的这个管床，虽然福音就是大使命是让我们要到世界所有的地方去传，但是不见得是所有的人都信，但是福音。到的地方还是会给人带来好处啊，还有呢，就是政府的目的啊，罚恶赏善，这个我就不多讲，都是在神的普遍恩典的这个里面。好，那我们就稍微讲讲普遍恩典的这个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见证神的恩慈跟荣耀。神的恩赐跟荣耀，在普遍恩典里面，就像在特殊恩典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特殊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显出神的这个慈爱， 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就显出神的爱，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将来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那这个也显出神的荣耀。那同样的，普遍恩典也是见证神的恩赐跟荣耀。好，然后呢，它是提供普遍恩典提供一个救赎恩典的平台。怎么说呢？这说起来有点简单哈，其实就是说，如果没有普遍恩典，我们这些现在信主的人可能不存在，或者说我们可能不会信主，而且耶稣基督可能也没办法来，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要进入到人类历史，历史就是神的护理啊，人类历史自然有神的护理啊，nature。History 也是神的一个护理，所以人类历史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特殊恩典的这个介入，但是必须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平台，那人类历史这个就是提供了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平台啊。这些东西好像就是讲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就说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想，但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没有说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其实我们这不信主的信主的人不信主人都在神的一个普遍恩典下面，只是我们信主的人呢神特别一个拣选的恩典，就是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啊。那还有就是提供我们信心的前台，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在听福音的时候，你其实在应用普遍恩典呢、啊。你没有耳朵，你怎么听？你没有这个神的这个普遍恩典里面给你的这个理解力啊，这个 image of God 里面赐给你的这个理性，赐给你的这个你会读圣经啊，这些都是普遍恩典啊，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对不对？所以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能够信主，其实神已经铺垫了很多的恩典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才能够信主啊。所以这个是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一个关系。那反过来，特殊恩典呢，其实是帮助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个普遍恩典的意义跟目的，在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特殊恩典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创造的宇宙万物或者人类的历史，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对不对？那现在有了这个普遍恩典，就是这个特殊恩典，耶稣的拯救，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好像这个眼睛，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哎，那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万物，看人类历史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说呢？相辅相成，或者说是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所以不能把它分开在那里讨论啊。好，那我们就讲到应用哈，那普遍恩典的应用，我想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感谢着领受，因为知道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神造的这个万物，这个世界是给人管理，给人来使用的，所以呢，神所造的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呢，我们特别是保罗在很多有些书信里面讲到，就是很多人有对这个食物的禁忌啦，哦，这个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能吃，或者说，对日子啊，这个日子是好的，这个日子是不好的。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神所赐的物，所造的物，或者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食物，都是好的啊。我们只要感谢着领受呢， 他们就变成圣洁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我们就不需要区分说，哦，哪天比哪天好，或者这个东西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哈。还有呢，感谢着领受，还有就是说我们依靠的就不再是今生的这个富足钱财，而是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就是神，才是所有一切恩典的源头啊，这个是我们当然我们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了啊。还有就是就是说尊重所有人啊，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因为怎么说呢？神也给他们各样的美善，神也给他们一切的各样的这个恩赐或者说才。Talents, gifts，然后神也给他们一切的这个良善或者说知识良善。刚刚前面讲有三个哲学的范畴，就是一个是美善，一个是知识真假，对吧？一个是良善ethical 道德上的好坏。所以呢，就说我们。知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并真的是并不偏待人，神给神的这个generous，就是神是很大方的一个神啊。然后呢？就是你的仇敌，你还要为他祷告，对不对？还要为在你上面的这些 authority 执政掌权的祷告，因为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在普遍恩典里面赐给你，放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啊。好，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珍惜，珍惜我们的时间跟才能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普遍恩典的范畴里面，神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都是，我们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呢，我们需要珍惜我们这个生命，还有珍惜我们自己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才能，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世当不属世，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不是说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就。不干活了，就等着，等着上天堂了。对，我们还是一样，要，履行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文化使命，我们也是一样要为人类谋福是一样的要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当然是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就不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主而做那最后当然是以神为乐啊，我们。享受所有一切的神所赐的美善，以及神给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才能，我们能够做成一些事情，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也因此能够因为这个造物主，因为这个赐恩典的主而喜乐好，那我想最后稍微讲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普遍恩典是这样子，然后跟特殊恩典的一些关系，那就是我们现在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刚刚说的这个美善、真理和良善这三个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的知识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美善。或者说艺术啊，这种音乐呀、什么什么的，还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知识就是从比如说科学啦这些上面来看，怎么来看现在科学的发展，然后怎么来看不信主人里面的一些好的东西，或者说其他宗教，他们也在一直在要与人为善呢。对不对？也是在追求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这边把C.S. Lewis 的这个他讲的这句话，拿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说，我们相信基督教，正如我们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不仅因为我看见了它，就是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更因为 借着他，我看见其他的一切。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特殊恩典，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神的角度，或者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清楚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美善、真理和良善啊。所以呢，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普遍恩典能够解释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互相作用，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啊。所以我想就从这几个方面，从这六个里面这个六个或者说是六个方面来怎么来看。第一个就是讲到特殊启示，那我们需要这个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当然就是神的这个话，我们需要这个特殊启示来知道这个特殊恩典。如果没有特殊启示，我们不会知道耶稣是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也不能说先后吧，就是说从我们的理解我们首先要被这个特殊启示所控制，或者说所我们先要掌握这个特殊启示然后呢，我们需要特殊启示跟特殊恩典这两个来分辨圣经以外的这个知识，或者圣经以外的这些information facts 这两个要主导我们对圣经外的信息知识的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们也需要特殊启示跟特殊恩典来分辨这个罪的作用。如果没有特殊启示，如果我们没有被特殊恩典心里那个反转过来，我们不会认识到罪，我们不会看到罪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两个，第一、第二是很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圣经外的信息分辨怎么分辨？然后看到罪的作用，然后呢，特殊启示跟特殊恩典也帮助我们怎么来分辨一般启示里面的这些神给神在自然里面，在历史里面启示给人的，我们怎么来看这些比如说科学的东西。科学的真理，然后最后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特殊启示跟特殊恩典来理解普遍恩典。好，那我在讲这个之前我再插一个，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我们可能上节课也有讲到，我们刚刚讲说人类历史其实是神的护理的恩典，就是护理里普遍恩典里面的这个神的护理，那。但是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已经定义人，神所造的这个人将来是要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的，所以在亚当里面，神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已经定义就是亚当。经过这个工作之约，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工作之约吗？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神会带他们进入到这个荣耀里面但因为亚当犯罪呢，神需要通过这个特殊的恩典来拯救他们，以至于他们将来要达到那个荣耀。神已经这个荣耀其实是在堕落以前已经定好的，就是在神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末世论”，其实是在救赎论的之前。就人类历史，神已经定好一个方向，不管人堕落不堕落，神已经定了这个方向，而且神一定要做成这个事情的。所以在人堕落以前，这个神已经定了；人在堕落以后，神还是往这个。荣耀的方向来带领这个人类，那当然这个方法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以后，我们好像以后是要回到伊甸园，不是的，伊甸园只是一个最最原始的一个状态，神其实。 的心意是要亚当夏娃，他们是将来是要到一个荣耀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因为他们堕落，神就只是把他们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救赎他们回到这个原始，而是比伊甸园更好的一个荣耀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听到一些人讲，就是基督徒讲，就是说神要救赎我们，我们将来就又要回到像伊甸园那样的一个日子，不是的，是比伊甸园更要好，因为这个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定好的一个旨意啊。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这个救赎，跟这个普遍恩典是这样子一直在里面互相的作用啊。好，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啊，特殊启示。我们刚才讲说，特殊启示是应该是 govern 我们所有的这个认知啊。那特殊启示当然就是神的话啊，圣经。在这个希敏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特殊启示跟这个普遍启示，一般启示的不同的地方了啊。特殊启示，比如说他前面讲啊，虽然自然之光，the light of nature 啊，就是自然 nature，比如说这个自然界，还有我们人的自然、人性里面的那种自然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思维啊这些啊。他说，虽然自然之光。这个当然就是神的普遍恩典了，以及创造跟护理的工作啊，这也是普遍恩典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显明了神的良善、智慧和大能，使人无可推诿。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罗马书里面讲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啊，你看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通过这些自然创造护理，人是可以知道神，但是人压抑这个知识。啊，所以圣经说啊，人是无可推诿的，但是呢，这些不足以使人得着那关于神和他旨意的知识啊，这些知识只有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在特殊启示里面，因为这个自然不会告诉你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他不会告诉你这个，对不对？所以只有在圣经里面告诉你。这个知识是得救所必须的。这个得救其实也可以说，将来神要人得荣耀啊。一个是从罪里面得救，另外一个还要得荣耀。这些知识是在特殊启示里面的。所以主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乐意向他的教会启示他自己啊。这里就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边啊，第一章1到2节，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方式来向人启示。最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末世的人启示并宣告他的旨意。然后，为了更好的，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在门徒使徒的时代，为了更好的保存跟传播真理，并更稳固的建立教会。使其在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的恶意和世界的敌意时得着安慰。神将这些启示完全记录在文字当中，这个就是叫做这个 canon 圣经正典的形成在使徒的时代，这使得圣经成为极其必要的。神以往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旨意的那些方式，现在已经终止这个就很清楚的讲到。神的启示，特殊启示，在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这里我后面其实，在希明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后面，第一章都是在讲圣经，他会讲到圣经的这个必须性。我们刚刚这里就讲到这个是圣经是必要的，没有圣经我们就没有这个得救的这个智慧或者不知道神的这个。对我们人的这个旨意还有后面会讲到圣经的权威性，还有讲到圣经，就权威性就讲到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一切我们生活我们的一个依据行为的依据，还有呢讲到圣经的清楚性，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知识你是老人小孩，你认不认得字？这个圣经的这个 message 出来，你都是很 清楚的能够理解的啊。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是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就讲，就是你需要用其他的圣经来，这些我们平常都有听过啊。但基本的意思就是，圣经是清楚的，或者说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懂是我们的事情。然后呢，圣经是 sufficient，充分性，就是说，圣经虽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啊，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在 debate 的，就要不要用圣经啊，圣经是不是过时了啊，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 anxiety 怎么办了，要不要吃药这些，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呢，圣经所有的原则都告诉我们。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生活、我们的问题、人类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这个答案，不是教科书，但是它包含我们人类各个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叫 sufficiency 啊，这四个性啊，就是 necessity、authority。perspicuity 就 clarity 哈，然后就是 sufficiency，这个是神的启示的一个特点啊，这个就讲到这个圣经特殊启示。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要 govern 我们对所有东西的认识。那先看这个特殊恩典，特殊启示其实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特殊恩典啊，因为整本圣经可以说都在讲耶稣，对不对？这是我们从特殊启示里面看到哈，就是知识论啊，就刚才讲这个真假啊，真理、伦理学啊，这个善恶、美善、美学啊，荣耀跟羞耻，或者说美跟丑，这些都是神的普遍恩典里面给我们，对不对？但是呢，都因为罪被扭曲了。这就是从特殊启示里面，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因为犯罪这些东西已经不会分辨善恶了。人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以为自己能分辨，其实全部扭曲了，全部搞错了，就是颠倒了一些东西了。颠倒了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就是特殊恩典，在这个恩典跟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救赎。哎，所以神所赐的都是好的，因为罪被扭曲，然后基督耶稣来 redeem 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耶稣基督来 redeem。你比如说科学。所有的这个学科所有的这些这些艺术所有的这些伦理道德的东西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定的这些东西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好，然后呢，神以他的护理之功，在非基督徒中，并向他们施行这个普遍恩典，那。我们刚才讲到普遍恩典的一个作用，其实是为了特殊恩典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信心的前台，是为了成就他在救赎恩典当中对他儿女的旨意。这样好像讲起来，我们好像觉得很自私哈，就是好像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可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呀。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得着救赎啊，对，这是神的一个整个，我们经常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救赎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呀，不是说我们要因此就骄傲，而是说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信义，看到神的丰富的恩典，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更是心里会感恩嘛，好，那我看第三个就是圣经以外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圣经以外的很多呀。圣经以外，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非常的多，信息也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这是就是改革中的一个看法，就是没有一个没有所谓的赤裸的事实，就是 there's no brute facts，就是说每一个事实都有 被各种解释，要不就看你怎么解释，你怎么 interpret，所框住，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事实都是中立的，事实哦 facts，我们以为的 facts 啊，并非是中立的。那我举个例子，好吧？哦，我们有一位老师叫 Poitras，他有一本书叫《Redeeming Mathematics》，大家数学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用到，我们也从小就是学数学，中国人的数学还特别好。他就提到，就是说，就是最最简单的一个数学的一个真理，比如说2+2=4，对不对？这个不信主的人也用啊。我们都在用啊，对不对？但是他说不是中立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2+2=4啊，它反映了神的一个智慧跟次序。为什么2+2=4？这是神所建立的啊，从神的这个本性里面，他的智慧里面出来的一个自然律或者数学的一个定律啊，而且它是彰显神的信实，因为数学。像这种公式，它是不变的，它不会变，所以呢，反映了神的不改变的一个属性。数学之所以可靠，为什么我们可以说2+2=4？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相信这个？那是因为神所赐的这个定律啊，因为神是可信的呀。你这样看，你就看到这个2+2=4后面的属灵的意义出来了啊。然后它显明神的荣耀。因为，不光光是这一个2+2=4，数学当中的各种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用这些最简单的公理去再去证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真的后来就全部接住，就是全部能够证明出来。那种你被，就是说，你把这个证明的这个过程证明出来以后，那种感受真的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数学当中的和谐跟逻辑啊，其实是展示了造物主的美丽、次序跟理性。我们的神是理性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数学当中其实体现很多的美丽，很多人是非常非常 enjoy 这个数学的这个美丽啊。那信徒跟非信徒都在使用这个。但是我们的解释就不一样了。那不信主的人，他当然是在使用，但他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工具，对不对？那信徒呢，看这个，他会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个背后的这个荣耀、属灵的这个美丽，而且因为这样，你会敬拜，你会敬拜神啊，不是说敬拜这个数学，而是说。这个数学成为你敬拜神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唱诗歌、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就在你每天的工作里面，比如说你在工作里面，你做完一件事，你发现这里面的一些奇妙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心就生了敬畏，你就在敬拜呀，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在工作上，经常我自己，因为我原来是做这个 programming，我是做 programming，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在做 programming，你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把它就是弄清楚，把这个数据弄清楚，然后用个 program 把它分析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感觉真的是也是很好的，你会觉得好奇妙，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你知道就是在一个敬拜哈，那。跟不信主那是不一样的。不信主的人可能觉得这是我的能力，对不对？我很能干，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我希望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的公式，给大家一点点这个 flavor，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事实 facts，或者说自然里面的这些律，都在反映神，都在见证神。见证神的荣耀，不是，它只是一个中立的、一个 neutral 的一个东西，它是后面有属灵的意义，不是说后面有属灵的意义，而是说它本来就是神所赐的，就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好，那看到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第四点了，罪的作用啊， 罪的作用呢？经常他们会提到说叫 noetic effects of sin。这个 noetic 就是一个希腊字，从那个 nous 出来的。nous 就是讲到人的心思啦、理性啦。那这个 noetic effects of sin 呢，就讲的是说罪对人类的这个心思、理性、思维、认知能力的影响啊。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他比如说，在《传道书》里面啊，讲说人里面充满了恶，人的心里面充满了恶。他其实那个英文是说 madness，人的心发疯了，那是 madness。There's madness in our hearts，然后心里狂妄啊，所以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跟认知啊。那下面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影响。啊，第一个影响就是，当然就是压抑。我们里面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会压抑对神的认识。这不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吗？哈，suppress 就我们的心会 suppress the knowledge of God。还有就是我们会 suppress 对罪的认识，suppress the knowledge of sin。这就是我们经常解释一些东西，好像就是没有神啊，或者解决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就是人。自己没有罪的一样的那种解决方法啊，心理学上有很多是这样，他不会讲到人自己本身罪的问题，他都是解决这个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啦，或者别人对你造成的伤害，但你自己里面这个罪的问题他不会提，他把所有的这些人类的痛苦都解释成外在的一些问题哈。好，这叫所以这些，你看这些就是罪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啊，压抑对神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压抑对苦难的意义的理解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苦难很多，那有苦难有这个圣经的这个神学的一些解释，但是呢，我们人一般都会压抑对苦难的这个真实，神真实给我们苦难的这个意义的理解哦，suppress。还有就是压抑我们对耶稣基督全面需要的认识，就是不觉得自己需要神，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都是可以自我拯救的，都是要靠自己的哈，这就是罪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对我们理性思维。认知能力的一些影响，所以理性不是中性的，不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的理性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神的这个救赎 redeem 的这个理性以后呢，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刚刚我讲的这个老师啊，他写了很多这个 redeeming 的这些。科学的一些书啊，刚刚提到那本是《Redeeming 数学》，他又写到《Redeeming History》，《Redeeming Social》Sociology 社会学，《Redeeming》反正他写了很多《Redeeming 艺术》，《Redeeming》可能 Language 都，他就是一整套，全部是就是讲到因为罪。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都被扭曲，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就是救赎。他写了一整套的这些书啊，都非常的好。他自己呢，其实是个哈佛的数学博士，非常聪明，智商非常高的一个人哈。他非常喜欢用数学的东西啊来解释神学。他有一套很有意思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些东西，他可以把。很多的神学的东西都用这个三角形来解释，因为他觉得三角形是最最基本的。因为，比如说 Trinity 就是三个啊，然后反正他就是很厉害的，就是用这个三角形来解释的，挺好玩的。就是大家可以他的书，而且都在网上有，都是 free 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好，那讲到这里了啊，就是讲到最。对我们的作用，那好，有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我们跟信徒，我们前面刚刚有一个问题嘛，信徒跟不信徒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有些什么相同的地方？区别，我想我们大概都比较清楚，但是相同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都其实啊，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啊，有一个神学家就是叫 Van Til 啊，也是西敏的一个这个护教学的一个神学家啊，Van Til 啊。 他讲的这句话哈，就是信徒跟非信徒双方在认识论，就是刚刚讲这个真理啊，这个知识论的这个层面，都具有自觉意识。自觉意识其实就是普遍恩典神赐给我们，会去认识，会去发现，会去推理啊，这些理性的东西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并因此参与到诠释，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会去 interpret 啊。他们在认识论层面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不同，都是共同的啊。我这翻译有点不好啊，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事实是共同的。刚刚讲到的是说，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认识跟他们对事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会看到，这个是神的恩赐，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次序，神的良善。我们会看到，从一个事实，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跟不信徒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必须肯定他们拥有一切事实的共同性，因为他们都面对同一位上帝。不信主的人也在上帝的手里呀。也都生活在由上帝所创造的同一个宇宙当中，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这些上面，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简而言之，他们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al 处境上是相同的。我们跟不信徒的人，从人性的角度，从这些普遍恩典的角度，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同一个宇宙里面啊，同被神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一样的 metaphysical。但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双方拥有一切啊，这个是就是讲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在认识论啊，这个认识论这个字层面上，他们却毫无共同之处。就是说，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对一个事情的看见，没有一个 common ground，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护教学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跟他们是截然不同。虽然我们处在同一个宇宙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人，我们有一位同一位神，但是我们在这个知识论上是跟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就是说我们没有 common ground 啊。这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啊。好，那一般启示啊，第五点就看到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哈，其实就是说，在神的一切的创造里面啊，神在一切所事 being 就是神的创造里面啊，就是我们这些 being 啊，创造物，神自己是一个 trinity 的一个 being 对吧？但被创造也是从神的这个 being 里面出来的，这个创造物是一个 being，我们也是 being。Human being，我们是 human being，对吧？在一切所事啊，就是这个神的创造 nature 之中，也在一切所发生的事，就是 whatever happens 这个 history 啊，发生的这个事情是 history。神的创造所事呢是 nature，这两个 nature 跟 history 上，神都在启示他自己，不光光是人类的这个总体的一个 history，就是在我们个人的 history 上。我们个人的历史上，神也在启示他自己，就是他的存在、智慧、能力跟荣耀，透过这个受造界跟历史事件向人显明啊，这些都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中立的，但是都是神的一个见证，都是神的一个启示。所以呢，其实是没有一个中立的一个知识的，没有一个中立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呢，一般启示哈，其实跟特殊启示都在告诉我们有关神，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人啊，人，有关神，其实我们前面讲就是神的这个存在，神的智慧、能力、荣耀，都在这个一般启示里面告诉我们。那在一般启示里也告诉，其实我们人作为神的形象啊，人有良心，良心就是在启示。启示我们是神的一个形象，启示我们是被神造的。然后呢，人作为罪人会抵挡神啊，人不愿意相信啊，这个也是一般启示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其实不愿意相信神的啊，我们已经犯罪了。 这个就是罪啊。人作为罪人，成就神的旨意，就是神在罪人当中还是赐给他们恩典啊，但是是为了特殊恩典啊，来成就这个特殊恩典的这个旨意。然后人被基督拯救，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呀。对不对？是在历史当中是一个启示啊。然后人作为神的仆人，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宣教士啦，或者我们教会的成立，这些在其实就是在启示给人看说，我们人是要 serve 神的。然后人作为天父的儿女，这些比较其实就是说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启示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在启示神跟我们人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讲到最后面，神是人的 environment，神我们都在这个神的这个主权，神的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神存在，不信主的人也不能脱离神。不信主的人只是让我们看见他在背逆神，他在抵挡神，所以从正面来看呢，我们一般会看正面，就是说一般启示诸天宣扬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哦，这是神的一般启示。其实从反面来讲，世上的一些罪恶也是在反映神也是在反映我们这些人启示给我们我们犯了罪特别比如说讲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的 anxiety 越来越多，这个焦虑，而且年龄越来越轻，就有这些 anxiety。这其实就是从反面启示，反面的一个一般启示，就是人堕落、人犯罪以后，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在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里面，他就会出来这个 anxiety。就会有这种 guilt，或者说就会为一些事情担心。这个本身 anxiety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一般启示但当然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一般启示还有呢，就是神的在一般启示里面，还有就是人，比如说一些科学上他会一点一点的进步，他们会自我批评就是科学其实是一点点在变化，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在纠错一个过程那这个本身，他为什么会去纠错？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原来的理论是错的？现在要用另外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其实就是神的一般启示。就是他会纠错，他会自己来调整这虽然这个调整不见得他就能调整到神给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启示里头去，但是呢，这个在一般启示里面，神也给人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让人会他把这些知识就是启示给人你这边可能偏了，你这样子可能有点偏了慢慢的过了几个世代。就神的一般启示临到那个时代，也不是说只临到那个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把一般启示一点点启示给人，然后人就会去纠偏纠错所以这也是一个一般启示。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的功用，有的时候偏左，有的时候偏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一直在。神的一般启示其实也在一直在纠正，当然就是你说他能够纠正到完全吗？不可能，因为这是只是在一般的知识，除非有神的特殊启示，神的这个特殊恩典介入，那个是完全是在将来现在这个世代不可能完全，只有在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才是完全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普遍恩典了，就是说我们看前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辅相成，帮助我们怎么来看普遍恩典。那普遍恩典就是说在神学的历史上呢，其实是有两个观念的一个就是这个天主教 Aquinas 的一个观点，就是 他觉得科学是客观的，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说是科学不是中立的，但是在天主教那个年那个时代就是刚好就是改革中以前吧，就是宗教改革以前，那时候天主教是受就是 Aquinas 是很厉害的一位神学家，所以他发展出来一套叫 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它的特点就是说，他觉得这一部分是客观的，就是说，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不一样。我们刚才是说没有客观的真理，没有中立的一个真理的，都是有一个属灵的倾向的啊。那这个是那时候 Aquinas，后来宗教改革，当然或者说奥古斯丁，其实在 Aquinas 前面了，宗教改革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推翻以前的，而是把以前这些纯正的真理，把它又延续回来。所以奥古斯丁那时候的其实是纯正的奥古斯丁跟这个加尔文的这个观点就是说，特殊启示、救赎恩典、圣经以外，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么多，他们其实是跟普遍恩典同时的在 cooperation 就是同时的是在运作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方面然后普遍恩典所成就的这个善，是特殊恩典所成就之善的比较小、较薄弱的一个版本，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还不够达到这个特殊恩典救赎以后的这个好。因为由于罪仍住在人的里面，就是我们里面还有 remaining sin 就是还有残留的罪。普遍恩典的工作是被妥协的善，是善与恶交织的一个结果compromised 是 mixed 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如果去看一些人做好事，他的动机就不见得是那么纯的。然后一些人的成就，他所成就的不见得是，他是荣耀神的，他可能是荣耀自己的像这些就是 mixed motive，mixed 的这些结果或者 compromise 的一些东西，所以，因此他们是好的，但永远不够好。就这个就是说，跟普遍恩典救赎的那个好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就是讲到就是最后就是最后了末后的时候荣耀耶稣荣耀再现，天国完全来的时候那这个普遍恩典就会结束，就是说不需要普遍恩典，怎么说呢？就是万膝都要跪拜耶稣基督了那个时候有的不信主的人，他那时候就会。因为他自己的扭曲了神给他的这些 gift 普遍恩典，没有好好的用这些普遍恩典，他们就会羞羞愧愧的，对不对？那信主的人当然就是会 joy 非常的喜乐，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美善都是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是普遍恩典，就是说从创造创世到末后这么一个过程好了，那今天的
我特殊恩典是不是也应该解释吧？
特殊恩典是不是？对你也可以说就不需要福音，不需要传福音了，大家都是信主。对，其实应该不应该说结束就是说全部被完全了。全部完全 fulfill 了，应该这样讲，对，好，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跟你谈到这个，别人有点就让你，就是我们分辨特殊恩典跟普遍恩典之后，我们在应用所有的现在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这个秩序，
对，
对吗？